修行次第中篇呢，之前已经我们讲了一些部分，在这里讲之前呢，就是说大家怎么说，了解一下，就是修行的一种机缘嘛。就是所有的修行里面都怎么讲呢？法的这些珍贵啊，这些都是一样的，但是说跟自己的机缘不一样，也许你会。就碰到的人碰到的这些法一样，但是就说每一种的法或者是碰到每一种的修行的机缘的话，最重要的一个品质，修行者来讲的话，好像是一个欲求的心很重要。如果这些法不欲求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然后除了欲求的心以外，就是另外有一个就是说。你要真实的内心当中认识到这些法对是跟你相应的，而不是说怎么讲呢，离于你之外的一个东西，看它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特质，而是这些法都在讲心嘛，都在讲心的各种的状况啊，如何控制心，如何知道它的本性这样的意思是说，当看到佛法的书籍的时候，跟其他的不一样。看到和你研究数学的，或者是这样的话，它就是公式，跟你的心没有关系。只是你了解不了解这个公式。如果你是说做这些工程这样的话，你也是一样，它是全部是技术活。所以，怎么讲呢？你都要知道头脑中掌握这个知识，这个就是会计算这种的方式的话，就是你能够得出正确的结果一样的，就是它是心外的、身外的一个东西。与你的心怎么讲相关的，但是它不是专制于你的心上面的一个东西。但是佛法的修行肯定是全部都在讲如何就是认知心，如何转化心产生的各种念头和情绪，以及如何从这些就是束缚当中，心和情绪、念头和情绪当中束缚当中，或者是从负面转化到正面，以至于就是说摆脱他们的束缚。如何去自在地运用它们？所以这样讲的话，全部都是跟内心、跟自己相应的。所以在很多修行里面也是一样，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同意说，修行的时候需要有一种的信心，对佛法的一种信心，然后另外有一个就是对佛法的渴求的心。如果你了解这个。佛法对你的心和对你的生活有很多的意义，以至于就是生生世世的心的品质，轮回转世投生成什么样的这些生命，都有直接的相关。毕竟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这些生命，这么多的动物，这么多的人，这些总是有一种来处，他们不是无缘无故就是随便划线出来，都是怎么讲呢？有一种的因缘造成他们就是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形成这种智慧的生命；也有某一种的原因呢，就是说，他们变成不同的生命，就是有些智慧高低差别，有一些境遇的差别。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说佛法修行本质上面来讲，就是跟你相应的，就是跟你自己相应的，是你自己的一件事情，可以这样说。我们不是在观察社会、调查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就佛法角度的也有很多方式，特别是今天讲的这些，肯定有很多是观察现象、观察心这样。但是最终来讲，这些都是适用于你自己，所以其他众生也一样。但是最终就是佛法是用在自己身上的这个概念很重要。其实，因为有时候我们把所有的知识都当做一种学问课题。去研究啊，这样的一个心，说那我研究通的时候，我就在这个为什么佛法修行需要正量，所以就是有文思和实修的这种，就是怎么讲捆绑啊，这种的结合的必要，不然的话光是知识的话没有什么可修的，因为就说熟能生巧一样，就是这种的以外，不会转化到就是你内心的这种完全的证悟。生死自在，这个上面有困难的，所以基本上这个树呢，伽马拉希那尊者的这个， 禅修修辞中篇的这个部分的一些内容呢，大体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两个部分组成的，就是止和观嘛，然后就最后有一部分是止观双印的修行。好像这个很多现在大的都在提倡这个很多，因为主要的原因是说如何让所有的喜好禅修的人喜爱，就是用禅修来获得内心的解脱，或者是了悟万物的真相，这样的一些人呢，必定就是走过这一个途径，就是让心安止和最后见到，因为安止的这个心功夫下去以后，然后能够证悟实际的这种的本性，就是现象的本性，心的本性。如果你没有安止的能力的话，比如说你们也有修这个，比如说有本尊啊这些，所以有一定的安止的这个功德的话，就这样的能力的话，可以跟本尊相应，而且就是心越来越稳定的时候，就是跟你内在的这种细微的心的观察的能力越来越强，细微心的这些掌控能力越来越强，所以有一点像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禅定的功夫的话，我们不能做慧供，很好的一个慧供或者是活供这样子。为什么呢？就是说当你需要安住在特定的境界下面去殷勤去这种叫安住，然后无分别的融入，这样的时候呢，完全是散乱的，根本没有这种的功德，就是你的心念本身是坦诚一样，就是没有能力殷勤，就是其他的坦诚里面的这些诸尊呢融入自己的坦诚的这种，然后哪怕是发菩提心或者是做一些这样的时候，也是怎么讲，心像风中的这种烛火，风中的旌旗一样，完全没有，就是质量上面不去上不去。以前净空法师我记得他有一次说有些人说念了阿弥陀佛30万遍以后就能够与阿弥陀佛100%相应，就是阿弥陀佛会先实现就是相应的成就，然后他说那我就认定，就经书里面看到这个以后就很快的去念了30万遍以后没啥感觉。这个怎么讲呢，好像不认识，那就这个法师也问他说那你念的时候是怎么念的，你有没有就是心注意境的，就是他要求你心口合一专注的念吗，还是就是说你念的时候呢心里面只是想着很快希望发生奇迹这样的一个心，比较没有那么这么，也没有发菩提心，也没有观好这个净土往生的这些因缘上面的，有这种吗，就是说你需要不能是实相的这种念佛，如果没有的话，你不能就是说这些有功德，就是修口的这种的功德是有的，但是它不能够与这种真实的空正见的这种智慧一样的，就是有没有忏罪、集资进账，然后发愿，真实的发愿，发愿的时候也是好像就这么讲呢，喊口号一样的，心里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转变，所以这种的，所以他说的意思主要是说。没有那种三摩地的禅定的功德，所以导致的就是观想的时候也观不好，念经的时候也念不好，修这些空真见的这种智慧的时候也没有境界也上不去，所以类似的一些怎么讲呢，法就主要是说如果能够提高自身的这个三摩地的禅定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就是与法修行的很多相应，包括我们修家行的这些法门，其实很需要一定的这些控制性的能力，没有那么多控制性的能力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懒惰，以及怎么讲呢，意念不集中，信心不足，也没有能力和精力就是持续的修行，这类的就出现了。如果三摩地的禅定功夫好一点的话，就是怎么讲，做一件事是一件事，完成的质量又高，就是这样。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也许你们 Michael 你们念一下就好了，可能因为我们用新的部分嘛，不用旧的部分，新的部分的话就是以前是文言文式的，现在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我们从这里念吧，因为我之前好像我们也有一些，但是 还是从第九章毗婆舍那这个地方念完吧，我先念到，第一段念一大段一大段的念，快点。
在正的奢摩他之后，避免修习毗婆舍那，并作如下的思维：佛陀所有的教法均是圆满的教法，而且这些教法均是以最清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显示或导入真如。即空性。假如你了解真如，你将可以去除一切恶见之网，就像当光明出现之时，黑暗就被扫除一般。仅仅修习什么它，并不能净化圣智，也不能去除诸障碍的黑暗。当我们以智慧正确地观修真如之时，圣智将会被净化。唯有通过智慧，我们才能了解真如。唯有通过智慧，我们才能有效地去除诸障碍。因此，在证得声闻他时，我们应以智慧寻求真如，即修习毗婆舍那，而不应该只满足声闻他的修习。
这里面就是特别很直接的点出来，就是说，仅仅是修止的这个功德呢，不足以让我们就是证悟空正见。主要是这样子一个部分。这些对了，这些对了，请坐。不用，你来，你们来。所以说这个，在第九章啊。什么的毗婆舍那，成就毗婆舍那那个地方，在证得什么的之后，所以主要是这里说佛陀所有的教法都直接或者间接的导入这真如空性，了解这个真无空正见。所以我们可以从佛陀讲四圣谛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说枯寂灭道的这个灭的部分和如何灭的这个道的部分，就是都是如何就是真无空正见而灭出这种烦恼苦痛苦。所以在二转这个灵鹫山的时候，就是大乘无信的这些法轮的时候，也主要是讲一切事物无自信，然后是有执的这种的虚幻呢，就是虚妄执着呢就会减少或者去除，经由这种了解一切万象无自信，包括心和现象的无自信。第三次的时候也是一样，为了就是说显和空的无别，而更彻底的就是了解真如实相，然后说这个部分。所以说这个上面，如果如同像黑暗被阳光照射的时候去除一般，就修习这个佛法的时候，就是说主要是以智慧来去除一切执着的这种无明。所以后面这个部分里面也说这个如果仅仅是修习奢摩他，就修止的禅定的话，并不能够净化智慧，就是产生这种圆满的智慧。所以为什么这个后面继续讲就是圣观禅的这些重要性，主要是强调这一个部分。所以说所以有一点像这样子说，以前好像在美国，好像很多地方也是一样的，他们更多强调一种的就是修止，然后说正念，修正念嘛。正念的时候好像也不同时不是觉知，是吧？你吃饭、睡觉、走路，任何时候都以正念。干一件事情是，就是你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吃饭的时候吃饭，好像不产生很多妄念分别， 有这种的正念的修行。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这些观的这种会产生的一种的正见的话，或者是证悟的话，就是光修就是机止的这个部分，就是只能起到一种暂时的离于这种分别，暂时的怎么讲呢，能够离于烦恼这样。但是一旦遇到烦恼的很多对境比较激烈和就是猛烈的时候，又产生新的这种的动荡，心理的动荡，没有因为止而就是彻底清除这种内心的这种无明。所以就是说修观的这个部分呢特别重要在这里面。所以如果修观的话，要涉及到一种问题是说，那观什么，就是观主要是说观无我嘛，无我的空性。如果观无我的空性的时候，说分两种的无我，说限量和比量的这种的方式来把人无我和法无我的这种的就是真意完全了解透彻。如果以圣义地的这种的观点来讲的话，那就是说不需要是一种正量的显现。但是世俗地的层面来讲，你也可以经由分析观察，你可以得到圣义地的这种正量，就是经由世俗地的这种了知。世俗地的层面来讲，好像一切现象都真实不虚，没有任何就是怎么讲呢，可以被完全可以被否定说无的这种空无或者空无自性的这样的显现。从眼耳鼻舌身的角度看的时候呢，就是真实独立，然后就是很久，虽然它有这种相对的变化，但是整体上面它好像是一种坚实的存在，持续的这种存在的一种显现。所以但是进一步分析的时候会发现说，有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哲学里面讲这种我到底是什么这样子。那如果讲我的时候呢，很多人认为就是我肉体和心的结合，这种的想法的人比较多的，心灵和肉体，色身肉体和心灵的结合就是我。然后就是说，那我们这个身体和外面的这个物质的这些一切万象物质的根本上面有没有差别？没有任何差别。那就是说心灵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如此，说如果心是离于是就是心是创造了外在的一切吗？还是以前有这种的争论说，那心仅仅是一种怎么讲肉体的机制的产生的一种的功能。所以有些人圆满的就是坚实的相信说，眼耳鼻舌身意只不过是一种的怎么讲的功能的延伸。那这些功能的延伸加上大脑的这种发达以后，就是说心的这种心识的这种能量就产生了。这是为什么有些人相信将来就是互联网自己会产生意识，如果说有足够的资讯足够的信息的这些量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好像会产生自我意识，足够的发达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一种的观点，说那我们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种的我产生的这个因缘。那另外有一些传统里面讲的说我是离于心理和色身肉体的，或者是无蕴，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这种的我，那离于现象，好像现象和我们是一种逐客的这种对立的现象。然后我也是在印度的古代的一些哲学里面有这种的说法，就是说我是离于自己的这种的无蕴的，也是离于这种物质的。所以有一个常依自主的我不断的循环，这个跟基督教或者是伊斯兰教里面讲的好像我这种有这种神的这种神性也好，或者是这种的被创造出来的一种的常依自主的我，然后最终呢来的时候是来自于就是其一的这种上帝说神，然后回到的时候就回到他的身边而永恒，或者是回到去这个融入地狱去永恒。这一类的哲学里面观点里面呢，主要是说我是一个常依自主的这种的我。然后之前说佛法里面讲的话，他们我们是不会说我们是一个常依自主的我， 我们是说自我是依于，或者是我是依于这种无蕴而产生的，所以有什么样的一种的蕴体呢，就是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景象。所以我就是自就是这么翻覆的这种的我呢，主要是依于身心的这种依赖于物质，依赖于无蕴的这样的一个我。所以无蕴如果是痛苦的因的话，就是产生的这种烦恼或者这些现实上当中产生的这种痛苦呢，都是介于无蕴而产生的。所以我们是执着于无蕴和色声香味触这种的感触，然后对心境的一种的所以十二因缘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嘛，因为无明产生心，是名色六入触受爱趣有就生老死这种的所以如果以这种的循环最根本上面来自于，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自我好像是依于无蕴而有的一种的假象。所以这个里面如果从限量的角度去看的话，就是人就是科学家或者这些去研究的时候说自我的这种身份感或者这些根据他们也同意，就是根据物质色声的这种差别有差别。那有些生命呢很有这种发达的头脑的时候，会产生很多就是色身肉体和这种的身体功能性的这种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呢，它跟它相应的思维产生的这种纪律，就像好像是电脑的硬件升级到一种程度，软件高度的软件也可以在那个环境下运行。如果硬件很差，非常就是不好运行的话，你不可能就是与它不相应的这种好的这种软件是不可能产生的一样，有点像这种。但是这些呢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说清楚，因为说我们人说眼耳鼻舌身意这种的观点的时候，说就是怎么讲呢，有点像这个摄像机一样的，说人的身体是这个机器，比如说，然后说眼耳鼻舌身这个当然不缺，没有那么多的功能，只有可能可以照相的，可以摄影录音和声音颜色这种的功能，没有闻味道，没有这种的怎么讲呢，触受这种的都没有，也没有这种味觉的这种。但是如果从最基本的这样讲的话，说他自己是能够有这种抓住图片的这种的功能，这是一种就是我们说比如说相当于我们的眼睛一样，说眼根是具足的，这个上面好像有一种的眼根的因缘具足。然后呢眼识的这个有没有具足呢，好像说这个能够，如果它有电的时候呢，它没有电的话，眼根在那边呢并没有能力就是抓住这些图片。但是当有电，当你把它的启动以后呢，它可以把所有的这些画面可以录下来，能够就是抓住这些图景一样的。然后好像就是也具备这个眼根和眼识好像的类似的功能。然后的人里面讲的时候，我们说色有这种色眼识眼根里面具足以后，又产生这个色尘嘛。色尘意思是说，哦，人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不仅是能够看到觉知到，还有就是可以分辨这种说好坏、漂亮、美丑、善恶这一类的。所以这些上面来讲的话，它所不具备的。然后如果从一般的人来讲的话，说看见这些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物理的身体的器官，所以眼睛没有的话，你是不可能就是看到任何东西的。然后不可能耳朵没有的话，你那个或者是耳根破坏的话，你也不能听到任何东西，或者是听的就是不一样的东西这样。所以但是就是另外一种的景象，就是当一个人闭着眼睛的时候，没有吃东西的时候，或者他没有行走的时候，没有触受的时候，他都同样的感受到这种的东西，可以感受到看到东西。比如说有像就是睡眠当中梦境当中梦到的一样，虽然他没有启动他的眼识，然后就是说好像眼根根本没有能，就是眼睛都没有张开，你是不可能看到那么多东西。 是不是完全信于也需要依赖眼根才能够看到东西呢？就是也这个也不是这样，所以依赖眼根只不过是世俗地来讲的话，相对的现象当中的时候，就是这个因缘是具足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说它是不是说这些现象存在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有二元分别和这种眼耳鼻舌身意，然后才产生的，这个上面从佛学上来讲，人无我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样说，五蕴本身是没有实质的，所以离于五蕴的，但是你还可以有色身相为处的这种的觉受，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业力的这种的身体一样，所以与这次相应的时候，我们有这种很稳定和比较周期性的这种的规律一样，但是离于这些的束缚，或者是离于这种业的这种的掌控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怎么讲呢，能够看到和能够证悟到的，或者是能够觉受到的，这些是广大无边的，可以说。所以在这个第一个里面呢，就是主要是说心，就是说一切法的这种的真如智慧，你可以读一下，可能第二段可能到这里的时候，
真如是什么样子呢？是一切现象，他们在圣语中以福特加罗我及法我的本质。要了解这个真如，除了透过般若波罗蜜多外，别无他法。解深密经云，如来啊，菩萨要透过哪一个波罗蜜多才能了解法无自性或空性？观自在要透过般若波罗蜜多才能了解它，因此在成就什么他时，并在观修智慧。
可以。所以这个真如之前呢，我们说这个刚才讲的就是人无我法无我，这个是最主要的，就是圣观禅的对境。如果在没有修行圣观禅之前呢，先要用就分析的方式，像刚才我们分析一些现象一样，去分析这种的人无我法无我是怎么样无我的，就是人是原来是说普通人的最直接的感觉，就是人本身是身心的一种主宰，一个独立的实体，然后就是不依赖于任何运体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我，就是没有一个独立实存的常依自主的我，这个是所有佛教就是修行的这些共同就是能够就是怎么样间接相同的地方，就是说没有离于这种五蕴之外的这个真实的我，常依自主的我的一种存在。所以法无我上面来讲也是如此，就是说现象的本质哪怕是分微尘这种很细微的这些的话，他也没有自信，他也找不到这种的一个常依自主的自信，所以说能认知的心与所认知的对境呢，都没有任何实质，都没有任何实存的本性，所以这种就是在这个书里面就是分了两种，就是粗频的空性和细频的空性。粗频的空性主要是说诸客这种的对立，就是消融，就是二元的这些诸客并非让我们不并非像我们普通人感觉到的一样，心外一切法是心外显现的这种的独立有自信的这种的感受呢，与这种的是一种的妄见，所以说诸客同属于一种的性质，所以这种的话就是说诸客没有对立和二元分别，这种的就是粗品的一种的空性的了解。然后细品的空性的了解，就是好像现象如幻，因为如果我们对现象的执着的力量越强的时候呢，我们感受这种挣扎和痛苦越真实，所以也会说我们怎么讲呢，破坏性的这种的心或者这些发达的程度广度和深度跟我们认知的真实的程度也有关系。如果你真正的没有证悟到现象如幻，但是至少了解到现象如幻的话，也能帮助很多人减轻很多这种的执着和痛苦，说原来现象究竟上面是一种空性的，是如幻的一种性质。所以这个也 就是古老的这种的佛学的这些里面圆满的诠释以外，现在好像就是说像量子物理学，他们说你们不懂这个法无我的话，你多读一些量子物理学的一些内容的话，可能帮助你有所了解，虽然不究竟也许里面的一些内容，所以基本上有很多就差不多相似的地方的。基本上就是现在为什么有量子物理学的很多大这些科学家跟佛学就是畅谈很多，就是对谈很多，很有兴趣对佛法的这些修行，主要是因为以前比较传统的这种物理学上面讲到的，好像说细微的这些物质上面都有自己的怎么讲啊本质的这种基本的单位粒子，这些是真实不虚的，会存在才会有这种山河大的宇宙万物的这种存在的基础。最后发现这种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说原来就是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越研究到细微的层面的时候越找不到本性，越找不到存在的依据基础一样。所以这个上面来讲就是如同佛学里面讲的这种细品空性，就是说实则一切现象没有自立的这种的自立自主的这种本性。所以这个里面说就是不仅仅是我们普通的人，连佛陀和菩萨这些当他们证悟这些的时候呢，也是以圣观的这种的力量观察人无我法无我而证悟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正途，这是一个产生正见正悟的之道啊。如果你没有了解到一切法一切人或者是主体客体的本质无自性这种的上面没有了解的话，就是说轮回的因缘和痛苦的因缘是不会断除的，自性断除没有办法自然结束这个过程。所以就是说这是一种就是圣义地的这种讲的话，就是圣观禅的这个部分。所以刚才就是真如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普德伽罗这样讲的话，就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凡夫的我，或者是这样的我即法我的本质。结生密经上面说的是菩萨要一定要透过菩萨什么如来啊，菩萨要透过哪一个波罗蜜多才能了解无自性法无我，透过就是波罗蜜多成就这个法无我的这种智慧，摄摩他成就摄摩他是应该观修智慧。就是之前如果说这麻烦你再读一下啊，Michael 再读一下，不是前面的这个第二遍第二个再读一下。
真如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切现象，它能在圣意中无不特加罗我，即我即法我的本质。要了解这个真如，除了透过般若波罗蜜多外，别无他法。解深密经有云：如来啊，菩萨要透过哪一个波罗蜜多才能了解法无自性或空性？观自在要透过般若波罗蜜多才能了解它，因此在成就什么他时应该观修智慧。
所以这个上面这样讲的就是这个部分，就是透过这种这个里面说六度修行大乘的六度的时候的智慧度嘛，智慧度就是圣观的部分，其实就是智慧度的部分。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了解这种人无我法无我的一种本质，然后来了解真如就是空性嘛，了解空性。那直接的这些最直接的教导在哪里呢？在般若佛陀第二次传法的这个第二转法论无心法论的这些教导里面，所以也可以看这种般若的这些教导，般若八千颂两万五千颂这些里面呢就是般若摄颂啊，这类些里面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翻这一类的书来了解，说就是刚才讲的粗品的法无我细品的法无我里面怎么样去推翻这种怎么讲呢实有之的这种的谬见呢谬论或者是这类的这些妄见。所以 健身秘经里面讲，就是如果要证得这种的空性，我们说如果证空性，菩萨就是证空性，为什么称为菩萨呢？主要是以这种证悟上面，智慧上面来讲，已经证悟一地菩萨，就是见性的，见到一切法的本性。所以如果你没有了解到一切法的这种无自性的本性的话，就等于是没有真正的成就这个任何菩萨的果位。所以这里面也讲，就是说要以般若蜜多这种来成就这种法无我、人无我的这种了解。然后再往下念一个。
瑜伽行者应该以如下的方式进行分析：在心理及物质的主蕴界触之外，无法找到波特伽罗，而且波特伽罗的体性也不是诸蕴等。这是因为诸蕴等具有多及无常的本质，而波特伽罗的体性非被人为认为是常即唯一之故。以诸蕴等不依不异的波特伽罗这种事物不允许存在，因为事物除了依或异之外，没有其他种存在的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如下：世间人认为的我及我所这种主张完全是错乱的。
所以这个跟前面我们说的一样，就是说蕴界处这些是说眼耳鼻舌身意，然后是这些分为这个眼根、耳根、鼻根、舌根、意根，然后说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这十二处，然后十八界加这种的色声香味触法，就变成好像就刚才讲，比如说类似于好像有一个本能的功能性的构造，然后就好像是硬件一样的，然后再加上这个软体一样的，你每一个器官都有相应的能够感受的觉知的这种传递这种的能力，它不仅仅是个肉体的这种的构造以外，它能够就是里外照射，能够觉知外境，就是透过这些来认识外面的现象和判断外面的现象，以及与外面的现象互动这种的能力一样，最后呢得到的就是快乐，从外面得到就是怎么讲呢，色身相为触法的这种的趋的这种的因，然后趋的时候会有触受这种的过程，就是说外在的功能性的这种的能力和身识的这种在每一个器官当中五蕴当中的这种的就是蕴体当中的这种识的能力和外界相应的时候会产生这种直接的感受，他说这个是很刺眼的，这个是很响亮的，这个是很好的，然后产生这种好坏分别以及苦乐的这种感受。所以如果这个可以破解的一个原因，好像这个是运行很有效的一个机制一样的，但是如果就像刚才说的一样，有些人产生这种幻觉，在温度发高烧的时候会听到不一样听到的这些声音呢，好像前几天不是那个他们也说嘛，耳朵里面有幻听的这种，有些人甚至视觉上面有幻觉，因为就是因为食物的关系或者病症的原因，以至于特别的禅定的时候产生的这些特定的能力和功能啊，就是眼睛有天正讲可以看到其他看不到的一些显现，然后耳朵听到其他普通人看不到的这些声音，这些相比较的时候，就是说好像我们说光是说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局限在这个十二蕴十八十二处十八界这一类的一个就显现的一种真实的话，他们也是如同幻境一样，并没有所显现的那么真实的。虽然它就是遍及于普通的这些人间有特定的功能，那我们在禅定的时候也有嘛，就是世间的这些禅定以及出世间的比如说一些修行以及无色界色界的一些修行上面对应的产生的这些功德和心识产生的这种觉受智慧，这种就是说从识的角度来讲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他们并没有说如同这个里面讲到的一样，就是我和我的这种我所的这种错乱呢、就是可以因为这些其他的如同梦境当中，如同就刚才讲的高烧以及禅定当中这些产生的这些 现象和对于这种五蕴局限的这种的直接的感受的破除，而就是破除这种对于任务这种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这种的执着。所以从就是这样看的话，是不是有一个离于蕴体的我？就是说啊，我们说五蕴的这个我好像也不是那么真实，那说是不是这些我是离于这些蕴体的？也没有。所以离于蕴体的我，这种在印度的古代的一些哲学里面，在佛教里面来讲的话，没有这种的说法。就是说好像像西方人讲那种灵魂出窍，就是灵魂转世这种的。比如说有些印度教的里面也有这种，就是说就是轮回转世因果这些都讲的，但是他们讲的我有点跟佛法的我有点不一样，就是根本的区别就也在这个上面。说在他们里面来讲的话，就是好像有一个常依自主而且是离于无蕴的这种的离于蕴体的我是直接继续轮回的，或者是继续就是得到成就这样。所以就是说他不既不依赖于物质也不赖于内心这样的一个我，因为他随时都好像能离开。很多西方的社会都有这样子一种说法，所以他们有些人是病痛的时候或者生死的时候说好像离于自己身体这样的一些觉受，这些是生死来讲可以理解的。但是说我们没有把生死归类为这种常依自主和离于无蕴的蕴体的这种独立的实体，所以这个上面来讲就是说差别。所以这个里面也说就是说因为诸蕴具有多极无常的本质，而菩提伽罗就是凡夫的这种体性呢，则被认为常就是这人们常以为是常依唯一之故，所以诸蕴不依不依，凡夫这种事物这种物体不容许存在，因为生物除了依或依没有其他的这种存在的方式，因此就是主张世间认为我及我所的主张完全是错乱。所以这个也可以就讲单独的离于这种任何所依的，就是心不依赖于心心内心也不依赖于这种的无蕴的身体的这种的，说这种要找出这样的一个我来的话也找不到。所以这就是主要是在感受，就是普通的人也可以感受到说我是应该是也主宰这个身心的，我是依赖这个身心的。那说到底你存在于哪里，然后说有些人来讲法来讲的话，他纯粹是化学物质的这种反应的一个我，大脑的神经这种的撞击下怎么讲呢，传递下产生的一个自我的意识，然后就是由这种主体感受产生。但是这个呢粗品的就是很粗的这层面心识上来讲的话，有哪里都有反应，因为就像人紧张的时候流汗一样，害怕的时候颤抖一样，就是说当一些人听到某一些不好的消息或者很好的消息的时候，会有昏过去的什么这样开心的不开心的这种的，是身体和心的这种的关联很强烈。但是如果说它是不是一个最细微的这个层面来讲，它也是来源于脑的一种机制呢，这个佛教是不承认这个部分，说只有粗的这个粗大的这种的意识呢，跟这个我们说色身肉体这些怎么讲呢，像关联的细微的心直接到越到细微的层面的时候呢，就是利于这个大脑机制的这种的怎么讲呢运作下，它本身并没有就是说完全是一个派生的产物，就是大脑的派生的一个产物。这是为什么有一些大的圆寂的时候呢，就在热很热的天气里面三个星期都肉身不坏，按照一般的这种医学来讲的话，他们说脑已经死亡，心脏也已经停止，所以他怎么可能就是还能够让人肉体啊保持一种新鲜不坏，或者是还以禅定的姿势，还有一些法师在念特别的经或者特别的这些秘密的这种的怎么讲呢点化以后，它能够就是在那一刻就是幻灭。所以这样讲的话， 就是好像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以外，还有很大的这些细微的层面没有了解到。那一般的人的想法或者是医学上面来讲，你肉体上面没有几天血液不流动的话，就会坏血，就是就没有那个会怎么讲呢，发臭啊，身体会败坏啊，腐烂啊，这样子，特别是在很热的天气的这些地方。但是其实在印度最热的这些夏季元季的这些大的并没有发生这种很快就发臭啊这种的事情，就是这个以前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比如说像舍罗那这些里面讲，人体的这些除了有心的这种的气脉以外，就是72000条的这些种种的脉是包括很多就是并没有看到的这种的，就是能量长期的这种的脉一样的，包括以禅定的方式这样维持的。所以这个上面来讲，主要是说这种的依赖于十八处的这种十八界的这种的我是一种怎么讲呢，主张的完全这种的我存在的我原来就是说五蕴本质上面是现象，就是也是肉体这种它所派生出来的一个我的存在，一个常意自主的我是不存在的。所以主要是说这个部分。然后再读一个好了。
观修把握我应以如下的方式进行，简言之，一切法均可以用五蕴十二处及十八界来涵盖。诸蕴处界的物质状态，就生意的层面来说，并非不同于心的状态，这是因为将它们粉碎为微细粒子，而且个别地检视这些微细粒子部分的本质时，并无法发现明确的自性，因此他应该观察，虽然心与外境二者看起来似乎是分离的，但在生意当中，色等并非离开心外而存在。然而从无始以来，凡夫们却将不是实有的色等，如同梦中所见的色等，显现之为实有。他应该思维此三界为心，而且当他了解到一切所观察的法为是心之后，应以对他的个别思维，也就是对一切法的体性的个别思维这种方式，去个别思维心的体性。
所以这上面就是说好像就是从唯识宗的这种观点，比如或者是中观瑜伽行这种观点讲的，就是说这个好像也有类似于现在的一些研究，或者是大家也讲这个嘛，说无我法无我的这种无我呢，或者是现象并不现象的本质并不跟心的本质和现象的本质呢是相同的，就是说现象没有离于心，就是像心和现象之间能够相互影响一样的，这个本质的影响并不大在不仅是在粗大的层面，也在细微的层面。这是为什么说举一个例子，说好像以前有研究说日本什么水和大米这类的例子啊，说你在细微的层面告诉这种成像下面，你的确看到就是心好像就是说主体的心对客体的境的这种的影响，所以以至于就是以前我也看了一些这些他们的一些探讨，就是说量子力学里面也有这个，主观察者的引入会改变这个对境，观察者的引入会改变对境的话，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看起来这个几个字说就是说好像现象与心的这种的差别，一般人普通在世俗的社会里面觉得我想什么事情的话，对于另一个人都有感应，这种的事情好像他们发生过在自己身上，说啊我想想到某某人，某某人也想到我，或者我做梦某某人，然后那个正好发生某就是跟我梦境相应的一些东西啊，这样。但这些是生命和生命之间，你不开心的时候另一个生命能观察出来或能够感受得到你的语气神态或者这些也是表情。但是有一些人是说对于没有这种意识的这些树木啊自然啊树啊石头啊这些，可能跟我的心想什么是完全不着调，不敢 甚至于这有很多人相信，就是说人和人之间也没有那么必然的联系。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好像从这些里面可以判断出来说，哦，原来不仅仅是说无自性的空的这种本质上面一切显现的这些包括心和物质上面是有共性，以至于就是说显现的这种世俗的地的层面里面来讲，也是有这种的，就是相互转变、相互感应，能够彼此影响、彼此产生这些缘起和性空这两个层面都有关联。就性空的层面也有直接的关联，缘起的层面彼此就是产生的这些让事物产生和幻灭，这些都有彼此的这种的关联。所以这个上面主要是强调说就是说所认知的境和能认知的性呢，二者一体，然后就是是一种无二的本质，本质上面是没有无二的。这个上面说物质虽然与外显于这些自己的身体以外，然后好像本体无别，真如空性的这种心与外境就是并没有就是实际的这种的差别，说真实的分离，好像彼此之间好像外境思维是一个很容就是个人性的在自己的头脑当中或者心灵当中的一个像现象，外在呢就是完全跟这个分离的一种现象，但是在细微的或者是粗大的层面来讲，这些都是一种怎么讲呢，没有完全把握这种认知这种现象的本性的一个原因。所以经由这种好像看起来从缘起上面和空性上面都可以看到就是外在的现象与自己的这些心是同一体性，不是那么分离完全隔绝的一种的事物。所以从这个上面那的话了解一些那个就是唯识众的这种的角度去分别去观察这种法无我的这些外在现象，并不如同我们所感受到的或者是凡夫就平时观察的这种的一样，就说他们本质上面哦原来是同一体性这样的一个。再读一个。
就声音的层面而言，心也可以是心，也不可以是真实，只能认知物质形式中的虚假本质且显现为各种状态的心，怎么会是真实的呢？就像物质形式本是虚假的，又因为心与物质形式的并非分离而存在的，因为心也是虚假的，因此虚假的。就像物质形式的具有各种状态，而且它们的体现既非一也非多，同样的，由于心并非一与它们，因此它的体性也既非一又非多，因此心就本质而言又无幻化。
所以这个是一种中观宗的一种见地，中观宗的这些见地里面就是说不只是外境非实有，还有能认知的这种就是能知的这种外境虚假的心，能够知道外境虚假的这个心呢本身也是怎么讲无自性，或者是说都是非实有的。所以在圣意当中呢，一切的这些现象不论是内在外在的都并非实有的。所以这种的观点呢就是说刚才说心外无法，或者是心外无相，或者是说万象有心生，这种的就是主要是唯识众的这种的见地。然后说心本身都是跟法一样，就是说并不是说由心万象有心生了，就这种相有心生，或者是这好像心是一个主体，好像是一个基础的来源，它不在的话万象是不在的，它在的时候或者是它的显现下万象是存在的，那这个好像心是本身好像是怎么讲有实存的这种的性质一样的。这样的话就是中观宗是推翻这种的，说原来就是不仅仅是法是无自性的，能认知法是无自性的心也是无自性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中观宗的这种的了解的部分。然后再读一个。
他观察到就像心一样，一切现象的本质 别事物回头观想的话呢，他以无上的方式透过智慧个别的去检视心的本质，在生意中总心不在内，不在外，亦不在中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亦不可得，心产生之时无所从来，心灭谢之时无并亦无所去，因为心是无法被认知无法显示非物质的。如果有人问这种无法被认知无法显示非物质的心其本质是什么，则就像宝积经论所说的，迦叶啊，当我们去寻找这个心时是找不到的，找不到的东西是无法被认知的，无法被认知的东西就没有过去未来和现在。透过这样的分析，在生意当中我们无法见到新的开始、新的结束或新的中观过程。
嗯，这个就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中观中的所有的见地啊，嗯，包括就是说以前读这些金刚经或者是跟这些般若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经典心经呢，这些里面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一切心内外中间都不在，过去现在三世都不是不生，也就是因无所没有什么所得，所以是好像就是非物质这样的，无法就是真正的被抓住被认知辨认。从我们说用五蕴的角度来讲，现在是好像没有没有那种的方位，没有这种怎么讲心态心状，没有颜色，你找不到它的这种的怎么讲呢，特别的特性，说你可以用这个来定义它，或者是说你可以用例子来特别的去描述它，说哦，它应该跟我们的这些经验当中的这个是一样的。所以好像顿珠法王也有很多的例，那个《西藏生死书》里面也有，没有例子可以描述它，没有什么来形容它，它未曾生未曾死，未曾迷惑也未曾什么，它未曾它这个里面好像我记得有一道就是描述性的一些这个句子哦，这个里面是一样的，这个上面讲的《宝积经》里面讲的，说心是找不到，找不到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认知的，这种就是能够认知的东西是应该是就是可以用这种智慧因，如果因必分的话可以用推理逻辑来找到它，如果是显现这种分的话，那可以用直接感受的这种五官经验当中能够抓住它一样，所以没有办法了解到，所以就是说没有办法找到是没有怎么讲呢能够被找到的这种的特质，它利于这种的特质。下面就是第六个部分读一下，因为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以前讲的一样，讲了也是等于没有讲一样的，因为全部都是就是这个主要是你如果真正体悟的话，就是说说过去的心、现在心、未来的心，这些是可以延伸到很直接的、很清晰的、很殊胜的一些教法上面、法要上面，所以你把它可以当成一个很普通的一些文字游戏一样的，就是去了解，但是也可以把它了解如果你有这种的福德和因缘的话，可以经由这些字可以开悟，这样的这些是非常深的一些词。然后第六个就是再往下读一下，
我们应该了解就像心没有边际及中央部分一般，所有的现象也没有边际及中央部分，当他了解到心没有边际及中央部分之后，心的体性完全无法被认知，从而了解到心认知的对境其本质也是空的，因为了解上述的道理，所以形成新的种类的色等本质，在生意当中也是不可见的，在生意当中他透过如上的方式并无法以智慧看到一切法的自性，因此不能将色之为常或无常，空或不空，有漏或无漏，生或不生，有或无，就像色不能去分辨执着，同样的受想行识也不能这样分别执着，对境如果不能成立的话，其别相也无法成立， 因此怎会产生上述的种种分别执着呢？
嗯，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圣意当中嘛，主要是在圣意当中，就主要是在破这种自我，因为很多说、哦、自我是一种的一切痛苦的根源，自我是怎么讲呢？啊，好像新幻现出来的一种错误的一种觉知，然后就是，然后怎么样去破这种的自我，显这种无我，进入这个道路，就是了解到说。一切就是在圣意当中呢，就是一切显现无蕴当中显现的一切色受想行识的这些呢都不存在，所以就是说，无法去分别去执着，就是他常或者无常这样去定义他的话，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他并没有这个常和不常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定义的对境，所以他们本身是不存在的，这种不究竟上面来，他们不存在的话，也没有必要去定义它生或者不生，或者是说刚才讲这些空或者不空、有漏与无漏这种的，所以这个是多加在他身上的一种的这么样标签，其实没有基础。所以从这个佛学的这种的了解上来讲，它分佛学上面的四种的这种学派嘛，有进步、唯识、中观这样的。有部的这些特点呢，就是说他心去观察或者是去了解一切物质的现象，物质现象的形式的这种存在，它的这种实有还是非实有的这种的差别。然后他说一切现象这么真实，你摸它的时候它也在，你就是怎么讲用铁来高温来改变它、打造它的时候它也存在以至于就是说不仅是我一个人见证它，一切动物都能够见证它，以及我的祖辈父母以及未来的人也能够体悟到这个现象的这种真实不虚的存在的这种本性，真实存在的这种现象。树长出来我可以看到从小到大，养到花开到死，这样的话我看到的为什么这个就是说真实的存在。所以这个是有部的这种的经典里面所讲的心投射的对境，是物质现象当中的有的这个层面。然后另外就是进步里面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不仅是说他说这个心识上的东西是不断的改变的，就是说可以就是怎么讲呢，但是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一种属性，他说这个属性的存在是真实的。所以现在是水的属性，那就是说心识上面也许它是冰，也许它是什么气还是什么，但是它本质上面是有这种水的属性，所以当温度不同的时候蒸汽也可以变成水，也变成可以再加温降温可以变成冰，然后这样讲的话说它是程序有一种的属性的真实对境的。那从唯识宗来讲的话，就是说不仅是外面的现象，就是说心识的这种的虚妄不实以及属性的虚妄不实，就是说它本质没有这样子，就是心识的这些和属性这些都是业感所生的一种的投射而已，它并不是说离于心之外的一种实际有属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有点像外在的一切的现象虚幻的方式存在的，就刚才我们讲的一样的，就是说它是经由因和缘，或者是这些物质性的这些因缘，或者是说可以变化转变，有大到小，有这种怎么讲长到短这种的对立的分别的二元的这种的对境，所以这样有的这些。分别消融的时候呢，就是说粗品的这种无我和你看到心能够心识能够转化，就是外境，然后这样讲到细品的无我的了解，所以这样讲的话好像是说心投射的这个对境本质上面如梦如幻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梦境当中的种种的客体的显现一样，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说这种唯识的。那最后最细微的一些观点里面就是说属性也好心事也好这些呢并不加于它就是常后不常存在或者是不存在或者是常意自主的这种的，我们说他们是显现的时候呢就是说生或者不生生灭常或者是不常 空或者不空，不加以这种的分别执着，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包括心识以及外境呢，并没有实存的本性。这样的话，你用心界再去加这些的话，就是说是怎么讲呢？不是属于这种的智慧的究竟的智慧，所以无分别的这种的了知和证悟，一种中观众的这种了解。有的，所以这个上面主要是分这四个学派上面的观点。再读一下面的这个上面我可能是自我的幻觉。所以说瑜伽行者以如上的方式透过智慧观察之后，这个没读是不是？我刚读一下这个哈。
瑜伽行者以如上的方式透过智慧观察之后，当他在生意当中无法找到任何事物的自信时，就是进入无分别的三昧当中了。这时他也了解到一切法是无自信的。
三昧可能是。然后就是透过智慧去观察以后，就是说事物无自信，这种无分别或者是远离戏论的这种的，就是融入这种的性的一进行。这个有这几种的差别，就是说我们修机智的时候，光修机智禅的时候，无相的机智禅，这样的话好像我们是离于这种一切相一种安住的，就是安住在不思维一切相不怎么讲执着于一切相的这种状态下安住，然后等持三摩地的这种禅定营。但是这个呢是先是观察分析到极致以后所产生的这种的三摩地，这两个有心住一境，心的一境性，这两个和前面的有差别。这个是好像经过智慧的这种的洞察以后、检视以后的透彻的明白以后的安住在这个无分别的状态下。另外一个暂时就是心好像锁住了，或者是与那个外境不相应的方式来，就是去除这种就是外境的困惑。所以安住在这种的意念的等持下，所以这个更殊胜，所以就是圣观禅下了知的这种空真见呢更圆满。再读一个。
那些不用智慧去思得事物本质，而仅是停止作意而休息的人，是无法去除妄想分别的，而且他也无法了解无自性，理由是因为他没有智慧的光明。如下一般，若从正确的思则当中产生如实了结真实的火，那就像摩擦随木的僧的火一样，可以将妄想分别的随木烧尽。上述这段内容是世尊所阐释的。
所以这个就是差不多，就是说现象能够让我们引起我们的欢喜哦，让我们引起我们的注意，引起就是我们在现象当中生活。活在现象当中的时候，现象好像能够有吸引我们，然后我们也欲取这个外境，欲取这种意乐这样的一种的对境。所以当说现象的本质来讲的话，说我们能去索取这种能够招引我们的现象和这个是现象和我们的心互动的这个色尘嘛，或者是色身相位处的这个尘的部分。然后就是说现象本身这种色法本身呢就是无自性的，也没有那个就是实存的这种的基础和实存的本性。那就是心法上面来讲的话，心本身也是没有这种怎么讲实有的自性和实有的本性，所以以这种没有任何实存的这种境和没有任何实存的这种主体的这种我，然后对应的这种时候呢，就是说世间的就是安住在这个上面的定，就是说当你好像被专注于特别的比如说佛像，你看到庄严的佛像的时候，你可能生出一种的怎么讲呢，能够生出一种的清净心。安住在这种上面的禅定，和你已经有了解说哪怕是一张怎么讲呢，以前在禅宗里面也有这种的修行嘛，就是说不离于一切相的这种的智慧，这种安住的修行，离于一切这种怎么讲呢，心招引的这种对境，心被怎么讲呢，吸服的这种的对境下安住在这种的禅定，就是说好像说寂止禅本身 是一种事件和出事件的定，以及有相的机制。禅是安住在对境上，特别的对境上去禅定。那无相的这个禅定和圣意的这种的圣观禅的禅定呢，就是说呢，主要是建立在了解事物的本性是无自性，就是说自己的心更透彻的去了解，然后法心法这些都没有加以额外的这种的分别，以后去安住在这些境界下禅定的这个差别，所以当然是后者的这种的境界更圆满。所以我在想，主要是因为这个今天呢就可以把这个部分其实完全讲完的，然后就是方便智慧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分两个部分来，就是下一堂课还再继续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问一点。这样的话，因为这个部分呢，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我们讨论讨论，问一下这样子。
刚才你说什么是限量和比量？
限量其实就是说一切，就是直接你能够用什么眼耳鼻舌身意感触到的一种东西，感受到的东西，就是说你怎么讲，直接的显现，就说这是个红色、黄色、蓝色，这样你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是不需要经由分析经由这种逻辑推理的才能够证实。这个是主要是说很多，比如包括我们用显微镜啊，或者是望远镜，用这种看很多天体这些的话，看到的这应该算是限量。就是说，虽然它是细微物质的层面隐秘的，有一些是限量和比量，就是通怎么样综合运用的一种的状态。就是比如说，好像观察很多细微的这些分子什么这样的话，既要拥有眼睛可以用显微镜看，但是同时也可以经由推测推理推测出来说，这个原来是的确是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像按照以前古代来社会来讲的话，其实在显微镜下看到的东西都是鼻量的这种智慧来推出来的，而并没有经由限量的观察。可能某一些特别禅定很高的人肯定有的，这些都肯定有的，但是以外大部分人学的时候是还是能够驾驭这种的观念，说能够了解，说这个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主要的鼻梁的用主要是用在心上面，心识的本来的面目这些上面。说就是以前好像有一些高僧大德也在讲法的时候听咱们说这样，怎么说呢，说佛陀讲的这些法里面呢，就是说就是抉择，就是后人抉择，佛陀上面讲这些都是真实不虚这样的，有很多法，然后怎么样去抉择，他说是哪一本书里面讲的，哪一本经是真正的，就是比较究竟的，哪一些是比较怎么讲是权益失意这种的，就是讲的是比较怎么讲呢，世俗地的层面去讲的。这个的话就是龙树菩萨抉择这些佛陀的这些教法的时候，主要也是以这种从限量比量的这种观察，说然后说能够真正的了解到佛陀讲的究竟的深意地的这些智慧，因为他们是一层一层的，就像梯子一样，或者说很明显的这种就是一个就是一环套一环一样的这种的智慧。所以经由这种限量比量的观察以后，说程序案例失意的这种和权益的这种的差别，或者究竟和不究竟的这种的差别。所以刚才讲的主要是说心观察心识的时候呢，他说因为它不是一个有颜色形状和方位这种的，所以用比量的方式然后判断它的本质特性，观察它的这种主要是这个是全部是在讲空性的这种的教导，这一部分是认证，就是人无我法无我，那究竟是什么是真如这样子。所以物质的 提醒，就是说形式上面还是第几行啊？我看中间啊，
第四行开始。
如果是说就是说物质显现的这种的本，如果有自信本体，说可以抓住的一个自信的话，它是这种的，怎么讲呢？常的话，一般是说常依自主的这个上面，主要是说这种能够安立的这种的基础。比如说一切显现的这种本质有的话，它需要一种安立的基础，说存在的一种的基础一样。如果这个存在的基础的话，如果是有常依自主的话，应该说是一种怎么讲呢？能够这种的常依自主的一切的显现都根本不存在。然后就是说，它是不是那是不是如同我们讲的一样，说是多怎么讲？本质上面是有不同的因缘的这种的产生。我们说从相对世俗的这种角度来讲，因缘合而产生的是我们称许的。就是能够被称许的，但是在究竟上面来讲的话，并不是说有组合的现象而产生这种根本上面他们是有自信的这种，是也不是一个缘起法。就是为什么中观宗里面主要讲的是说一切显现的部分是缘起，然后就是空的部分是性空的部分，一切现象就是究竟真实的部分，圣义地的部分是空的部分，世俗的部分是显的部分。显的部分的话，也可以是就是说，好像表面上显现成这种怎么讲呢？二元的世界，然后也可以显现成这种，怎么说呢？独立存在的这种的显现的这种真实。所以真实的它好像也有功能性的真实，好像有这种。但是说，究竟的本质上面来讲，它并没有说能够因为这些显现的这种的因缘产生的自信，说多种的自信或者是一种的自信都并没有存在，好像我觉得是这意思。但是我们可以就是在这上面多了解一下，因为有一些要从中观宗的这种的这个本质上面，本身这一本书是从唯识宗的角度讲的，但是这个里面也提到，因为这个法师的上师呢，就是是一个唯识宗的很有名的这种的，就是中观瑜伽新派跟唯识宗的观点很接近的，就是寂护法师，所以他们也这一派也称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著作里面都一般都有这种唯识宗的观点，解释很多现象，或者是怎么讲？就是给这种的法本比较多嘛，但是。根本上面，因为这些法师像刚才这里面也提到，就是中观宗的这些见解嘛。为什么呢？就是说像阿底峡尊者一样，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上师金州法师呢，是唯识宗的这种的大成就者。但是阿底峡本身尊者，他自己是一个中观宗的这种的见解的持有者。那是不是说他最重要的上师金州法师的这种的见解呢，被他怎么讲呢，好像抛弃了，或者是不遵守他师道的这种门派的这种的见解呢？也不是。所以说在这个里面也好像就是有这种的观点，就是说也有唯识宗的这种的观点，也有中观宗的一些观点在里面，这样子。但是你说这个一切法的这种的本性既非一也非多，主要是从自性的这种叫无自性的角度来讲的。我觉得这因为全部在讲无自性嘛，所以说如果是事物的本质是既不是一个很长的一个东西，也不是这种多种显现然后支撑的一个实体，或者是长有自信的这种怎么讲，可以有本性的产生本性的这种他这个前面可能有，我不太记得他具体讲的是什么，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还有没有？ 主要是这个，因为，是这个里面呢，我看我是也在看这个达赖喇嘛有一个著作，就是，那些禅修地图，达赖喇嘛诠释这些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基本上怎么讲呢？按照原来的这个法本，他们是中观宗嘛，达赖喇嘛，但是他也没有用这种完全中观宗的这种的角度来解释，而是用就是原来的书的这种唯识宗的角度解释，然后解释这些呢，真的也没有什么太有怎么讲呢？如果讲这个的话，可以引用很多这类似的，就是说书里面哦，论里面讲很多如何诠释这些无我的一些内容以外，没有太多就是说好像。就是拿出一些新的观念，有些人很瞌睡，讲多了以后，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说来说去还是这几个，就是说心外无法，哎呀，然后心无法，心法俱空，这几个字。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刚才说的这样读《金刚经》啊这些的话，里面讲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从这种。角度讲哦，就是一切所知的一切相，那绝无皆无自性。然后我就在想，这个里面最主要的观点呢，就是说人对我的这种执着比较强的，就是然后我存在的这种的基础在哪里啊？这上面的思考可能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能够破除说，其实对法无我的这种见解应该是更深的智慧，但是如果先没有破除人无我的智慧的话，很难一下子破除法无我的这种的智慧，很难产生。所以如果说，你们也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买这本书，就是禅修的地图啊这些哦，里面基本上我看就是这个还有一本书是讲这个好像萨迦派的一个大德，我们没有这本书。以前好像我们有一个另外有一个嘛，就是修辞中篇的一个引导，就是介绍有一个以文言文式的一个博士的论文嘛，他那个里面提到有一个萨迦派的尊者，就是写了一个论著，就是注释，这个里面的部分也我们就是没有拿到，如果以后有的话可以参照这两本书，基本上好像没有其他的论著对于这本书的这种专门的论词没有的。然后如果我们就是看这个具体的内容的时候，我看达赖喇嘛也是就是这一大段一大段的中间解释的不多，就是几行几行，或者是有一些稍长一点的就是可能五六七八行这样子就过去了。所以我在想可能也是这样子，就是主要是以这种空真见的智慧，或者是如果有一些人是有曾经有法师这种就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部分哦，就是心不可得的这个部分，如果有一些法师有特别的一些就是我们叫认真心的过程，就是好像给一些特别根器圆满的一些弟子经过一些认真心的一些教育过程的话，那就可以就是比较展开的，我们讲的话比较有意义。原因是就是说在很多里面，如果你讲很多空性的这些道理，如果又没有实证的，或者是经验上没有认证空性的这些经验的话，不见得有多好。不见得对这修行者产生很大的，好像有些人更愿意把空性的这个留到一些怎么讲呢，我很准备的时候再讲的时候一下子火花就是点燃了，就是这样，不然听的很多，然后听的就是怎么讲都变成很平常家常饭了，最后就没有那个 spark， 就是说点燃智慧之火的这种力量不足一样。所以有这样子，所以空心剑的这个部分稍微就是蜻蜓点水一样就过去。所以但是真正重要的部分其实是这个部分。对。圣观禅呢，我就是加行修完了以后啊，就是中间有一个就是怎么讲呢，认真心性的一个教授，然后再去看这些部分的话，就是安住在这些特别的境界上面呢，能够这样的话就是最圆满的。 所以而且找这种的认真信心的一些法师的话，应该是怎么讲呢，有特定的一些条件，就是说你应该保持什么样的一些，包括无假心的修完的，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条件嘛。然后另外有一个就是说再讲就是学生的这些品质来讲，就是对于法的认识啊，或者是修行的认识，如果这一本书本身是显宗的一部法一本书，但是像这些里面讲到的这些内容是直接跟就是密乘的最究竟的一些是直接连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所以按照我们的传承这样来讲的话也是如此。就是到时间点上真正的就是心智成熟圆满的这些状况下，然后修这些本质上面，按照我们的传承的话，就是先修加行是所有的这些圆满的这些圆满一切法的这种的怎么讲基础一样的，然后加行这个很圆满的话，就是这些法修是一个，这个算是一个过渡的一个修行，就是说修极止禅和圣观禅是过渡的一个修行，然后就能够就是直接融入到像什么大圆满信心修习啊，或者是就这类的一些法上面，就是这实修的道路嘛。然后从学问的这种的，就是先学的这种的先宗的这些学问的这些来学的话，就是唯识中观这些都是五大部之一嘛，所以你可以学好几年这种的，就是专门。但是就是现在的社会和人都应该更就是注重在实修上面，实修上面的话真正的就是以前好像有一种有一些寺庙里面或者是这些里面也是如此，他们在很严谨的